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，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，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今天无尽恩典，我们邀请蔡伯恩牧师和我们分享神的真理。
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有一天我们的气息会停止，但主坚定的爱永远不会停止。
欢迎收听蔡伯恩牧师的《无尽恩典》。今天牧师会挑战我们从一个更宽广的角度来看生命，而不是专注于眼前的这一刻。
我想只关注现在是容易的，我跟其他人一样会寻找一些舒缓疼痛或者使情绪得解脱的方法，或是减轻经济的压力。我们专注于现在眼前的事。但诗篇118篇告诉我们，不错，神在这里帮助，但是他是从永恒的角度来帮助我们。透过这篇诗篇，我们发现神坚定的爱必定获得了终极永恒的胜利。他始终关注终极和永恒的答案。从某个意义上来说，他希望我们不单专注于现在，为了永恒的好处，可以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人生。
谢谢牧师，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，一首宣告神的爱的歌，其中重要的观点。
就算在挣扎中，就算在痛苦中，主也会帮助你。他是我的帮手，他不是在等我处理好问题才来，也不是等敌人把我打垮之后才来的拯救。他在这里帮忙，我们要牢牢记住，现在和未来他都在这里。前几个月，一位相当聪明而且有远见的教会长老写信给我，我很想跟各位分享信件的内容。长老提醒教会，主是我们的帮助，就算我们被反对派所包围，主仍然站在我们这一边。他这样写，最近最高法院关于同性婚姻的决定，我认为必须从爱国的角度来解决。记得美国的宗教自由权利是由逃避迫害宗教的朝圣者所建立。在我看来，现在教会的领导需要觉醒，对基督徒的迫害快将来到美国。基督徒不再被社会接受，基督徒面对的困难不在于我们无法在道德立法方面发挥影响力，我们面对的迫害一直贯穿圣经和人类的历史。迫害的原因是反对十字架，全球数以百万计的弟兄姐妹每天都因为别人的罪行而受苦。相信你也听过在伊斯兰国统治下的基督徒，他们遭遇的悲剧实在令人震惊，可惜我们不能在这里说出来。但更令人震惊的是，在迫害和死亡的威胁下，仍然有基督徒说主在我们这边。这不是最后一章，最后的结局。神是我们的帮助者，主坚定的爱永远存在。长老继续写着，通过迫害，教会像火一样精炼，殉道者的鲜血仍然是教会的种子。各位朋友， 我们需要准备好我们的心，面对未来更大的冲击。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，不单在政府，不单在法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第八节说，投靠耶和华强似野赖人。是的，信靠主比信靠王子更稳妥。然后长老继续写，我们有社会和政治责任，但我们不相信这些机构。他说的不错，我们相信的是主耶稣。主耶稣说，我遵守我和你们所立的约，我会帮助我的子民，虽然如同烈火的试炼来到，但为了我的名，在一个充满迫害的世界里，我一定遵守我的约。神也应许说，我坚定的爱永远不会停止。神的爱超越一切苦难，他永远与我们同在，值得我们完全信靠。基于这个原因，诗人对那些遭受迫害的子民不断地重复，神是值得信靠的，不单是为了记忆，也不单是为了强调，而是为了即将到来的患难做好准备。你要把神的话语习惯性地成为你日常思想的一部分，以至于患难来临时你想到主。第十四节，主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。第十五节，在义人的帐篷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，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。我们要牢牢记住，神是我们的诗歌，他成为我们的一部分，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力量。我们要颂扬他的救恩，记得他是我们的救主。第十六节又说，耶和华的右手高举，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。为什么一遍又一遍地强调右手呢？我们别忘了，这首诗篇是对那些一直期待弥赛亚的人说的，他们渴望得拯救，主的右手伸出拯救我们，主的右手是掌握权力之剑的手。诗篇作者重申主的承诺，主的右手勇敢的行事。基督坐在神的右边，他不单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，他实际上是神的右手。这是诗篇第98篇说的，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，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。主的右手，主的圣臂，使他获得了胜利。基督在我们前面领导我们前行，领导我们得胜。弥赛亚来做神的工作，他是拯救者和救主，他是神子民的救星。诗人在第17节说，我必不至死，仍要存活，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。耶和华虽严严地惩治我，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。耶稣在最后晚餐时也说出这些话，我不会死，而是活着。我为世界的罪孽受到了严厉的纪律处分，但我将从死亡中复活。几个星期以来，他一直对他的门徒说，人子将要到耶路撒冷，被交在祭司长和文士手中，他们会逮捕他，他们会鞭打他，嘲笑他，向他吐唾沫，将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三天之后他会复活。耶稣一直对他的门徒强调，我不会死，我一直活着。这个美丽的应许不单对他的门徒说的，更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。我们是神的右臂，救赎回来的子民。我们可以对世界说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我不会死，而是活着的。是的，我们可能会受伤，我们可能会失去财物跟声誉，或许我们正背负重大的责任，承担沉重的压力，就如同菲尔莱肯说的，一切都在逼迫我。但是这一刻你可以说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虽然他们可以夺走我的生命，但是我拥有永生。是的，他们可以带走我的家人，但耶稣已经拥有他们，把他们接回天家。主的爱永远坚定，永远长存。 我们永远是属于他的。别人可以败坏我的名声，但我会从神的右手中得到公义的冠冕。宇宙之王宣告我是属于他的，主坚定的爱永远不会停止。是的，有一天我们的气息会停止，但主坚定的爱永不会停止。这并不是最后一章，就算我今天死了，我在主面前也不会死去，我永远活着，永生是我的。耶稣说，信我的人永远不死，我跟随他，他与我联合，他的承诺是属于我的。因此我用诗篇作者强烈的语气宣告，我明白虽然神让我经过火一样的试炼，但死亡的势力不能咒诅我，毁灭我，他永远不会胜利。这个应许实在宝贵，特别是当这个世界似乎再不能带给我们任何满足和盼望的时候，神把他自己赐给我，我是属于他的。第十九节，给我敞开一门，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。当耶稣吃完逾越节的晚餐，他知道士兵要来捉拿他了，他知道钉十字架的日子近了，他对神说，向我敞开正义之门。但这不单是耶稣的话，也是你跟我的宣告，因为耶稣基督的工作已经完成了，他承担我们一切的罪孽，使我们的罪像东离西那么远，让我们可以站在天国的门前，并且用耶稣基督的权柄宣告说，向我敞开正义之门，使我可以进去。天国的大门打开，是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帮助者，是我们右手的战士，为我们敞开大门，使我们胜过死亡。第22节，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神使耶稣基督成为基石，真是太奇妙了。这是耶和华所造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高兴欢喜。我们经常把这节用来歌颂神的创造，但原来这节经文是指救恩。匠人所砌的石头，建造者拒绝的石头，已经成为基石。我们救恩的磐石是耶稣基督，被人拒绝的石头反而成为基石，它是我们在神圣殿里永恒的基础。难怪使徒保罗说，耶稣基督是被人所弃的基石，但是对于使徒和先知来说，基督耶稣是主要的基石，使我们可以接近神。耶稣也借着这节经文说明他是被人所弃的石头，今天已经成为房角石了。各位朋友，你明白吗？神为你跟我的缘故打开正义的大门，而且借着他儿子被弃绝，成为我们盼望的基础。他承受我们的不义，向我们敞开公义之门。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我们的罪被洗净，完全没有污点，进入天家敞开的公义大门。如果你明白这点，就会知道我们今天敬拜神的意义。他打开了永生的门。那我们有什么反应呢？第25节，我们向神呼求，耶和华呀，求你拯救，耶和华呀，求你使我们亨通。或许更好的翻译是胜利，耶和华呀，求你使我们胜利。如果你真的可以打开正义的大门，如果你对我的生命有一个超越今生的计划，如果你赐我不属于我的公义，那么耶和华呀，求你拯救。接着第26节说，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。各位朋友，记得这些话吗？奉耶和华的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这是耶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，当时神的子民热切期待弥赛亚，以为他会推翻罗马政府，成为地上的王。他们欢欣地手握棕榈枝，把衣服铺在地上，欢迎耶稣进城。他们一面欢呼，何塞纳，奉耶和华的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其实当时的百姓并不知道耶稣进耶路撒冷的目的是为了上十字架。 几乎是同一时间，在逾越节期间，当耶稣从橄榄山下到耶路撒冷庆祝逾越节，学者们估计大概有250,000只羔羊也将被驱逐到城门外宰杀，用来庆祝逾越节。在250,000只羔羊中，神会选择一只羔羊来彰显他的怜悯和恩典，而那只羔羊是谁呢？是耶稣。他是那只为我们献祭的羔羊，是从奠定世界的根基之前神所拣选的羔羊，为要救赎神的子民。第27节说，耶和华是神，他光照了我们，理当用绳索把祭牲拴住，牵到坛角那里。谁是祭牲祭物呢？是耶稣。耶稣在他庆祝逾越节的时候告诉人们，告诉他的门徒，把祭物捆绑在祭坛上，纪念逾越节，神的愤怒会过去，他要拯救他的子民。耶稣带领人们进行敬拜，实践诗篇最重要的敬拜的目的，这是一份令人不能抑制的喜乐。坦白说，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这些冷淡的基督徒有的时候会忘记了，你同意吗？我们忘记了敬拜的真正意义。敬拜不是头脑上的认知，有的时候我们参加敬拜是为了忘记心中的烦恼。我们说，主啊，你能不能把我提升，让我看到永恒的荣耀和你坚定的爱，那么我就能够摆脱心中的重担，充满喜乐赞美我的神呢。诗人在第28节也祈求说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称谢你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尊崇你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这就是敬拜。当我们的头脑和心灵被神引导，我们会重复的不断的赞美神。我们超越了自己，超越自己的限制，不能抑制而且充满喜乐的赞美这位拯救和审判的神，与神一同欢乐。最近在圣路易斯爆发暴力冲突，冲突在我家附近，这使我想起了一件事情。几年前我跟我的妻子参加一个年轻人的葬礼，他是我们好朋友的儿子。这位姐妹的儿子加入了帮派，吸食毒品，跟人打架仇杀，然而神没有放弃他，伸出右臂拯救了他，他得救了，儿子承认耶稣是他的救主，并且离开帮派，摆脱暴力和毒品。可惜最后还是被人谋杀了。在这位年轻人的葬礼上，孩子的母亲尽管心情沉痛，却跪在棺木旁边，举起他的手祷告说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主啊，谢谢你。他几乎没有一刻停止说，主啊，谢谢你拯救我的儿子。永恒超越了尘世，正如这位母亲的祷告，她无论在头脑上在心灵上都肯定了主坚定的爱永远长存，不是死亡胜利，而是神为他的儿子取得了最大的胜利，主以自己儿子的性命拯救了他，是主耶稣为你跟我打开一条又真又活的道路，这样你跟我才可以超越环境的限制，全心全意地向主发出歌颂。主啊，感谢你拯救我的灵魂，主啊，感谢你让我完整，主啊，感谢你给予我如此丰富和自由的救恩。各位朋友，让我们也一起说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你坚定的爱永远长存。我们要重复说出这些话，把它藏在心里。
是的，感谢神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
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
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蔡伯恩牧师的《无尽恩典》。牧师告诉我们，赞美神可以提升我们的心灵。世界会过去，但是神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如果您希望从诗篇118篇得到更多的启发心灵的信息，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重温节目的内容。听众朋友，不管你今天遇到了什么事，处境如何，不要忘记向神祷告，向神感恩，神必定听你的祷告，答应你的祈求。有时候我们就算感到神似乎沉默，但是请你不要灰心。牧师，您常常提到了神的右手，这是我们从圣经里常常看到的描述。为什么说是右手呢？为什么主耶稣坐在神的右边而不是左边呢？
我想这是一个图像，是一个比喻，是吧？
是的。
我们不必用物理学的角度剖析神的右手跟左手啊。在古代世界，就像今天一样，大多数人都是右撇子，所以呢，大多数工作、工艺、写作都是用右手完成的。耶稣坐在神的右边，不单代表他处于恩惠跟荣耀的位置，也代表他愿意做他父的工作。记得耶稣说什么吗？他来是遵行父的旨意，就是为他的父做工。我想问听众朋友啊，为什么在父子圣灵三位一体中，神将自己比作父亲呢？请记住，父亲的旨意是很重要的，是他决定该做什么，而基督神的儿子就执行父的旨意，履行天父的旨意。圣灵加力量给基督，使他可以完成神的旨意。因此当我们祷告，我们向父神祷告，我们是借着行出父神旨意的基督来到神面前祷告。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，圣灵接受信息。当基督面对十字架刑罚前，他心里非常的哀痛，他不能说出话来。圣灵在父神面前就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他祷告。我们祷告实际上是向三位一体的神祷告，他们回答我们的祈祷，因为耶稣是神的右手，而圣灵就是工具，两者都为了完成神的旨意。
牧师，在您今天的信息里提到了别人会伤害我们，但最终不能毁灭我们。他们可以杀了我，但是我会与主同在。我想问的是，有什么样的条件可以使我们死后与神同在呢？
这是一个很甜蜜的问题。为什么我这样说呢？因为这个问题提醒我们要在他里面安息，躲藏在他里面，凭信心完全依靠他，被他的恩典拯救。我知道有一天我会站在神的面前，他会问伯恩，我为什么要让你进入我的天堂呢？那个时候我的答案是什么呢？我希望我不会说，哦，神啊，因为我赢了，我为你赚了大钱，或是我为什么不可以进来呢？我是一个好人呢，我绝对有资格进入天堂。我希望我的答案是，神啊，我相信耶稣为我的罪付上了代价，他使我有资格进入天堂公义的大门。记得这首古老的诗歌吗？歌词说，大胆的我接近永恒的宝座，我不是依靠自己的公义。所以我们可以对神说，神啊，我的信仰在耶稣里，这就是你接受我的原因，这就是我不被死亡摧毁的原因，我借着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进入你的天国。
牧师，你又提到了耶稣基督做了房角石，这个房角石是什么意思呢？
我很喜欢房角石这个图像。在古代社会，建筑的基石决定了整座建筑物的安全和设计。如果房角的基石坚固，建筑物就可以屹立不摇。因此，我们要把人生的盼望建立在基督的基石上，那么我们的信仰才健全稳固。当信仰建立在他身上，我的生命实际上是在反映神的荣美。 因为神在我的生命中正在施行他完美的旨意。
啊，感谢基督是我们的基石，也感谢牧师你今天的分享和鼓励，谢谢您。
你创造宇宙万物，统管一切所有，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，了解我的感受。你手铺成天上云彩，打造永恒国度，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彻骨钉上苦痛。你共一生盼万民，圣洁光照全地，但你却一再是恩典，一再是怜悯，给我机会回转向你。你的爱如此温柔，超乎我心所想，这样大有难力抵住，轻捧握在手掌心上。你的爱如此深切，我知我无以报答，但愿倒空我的生命，学习你谦卑的样式，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。你创造宇宙万物，统管一切所有，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，借我的感受。你手铺成天上云彩，打造永恒国度，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彻骨钉上苦痛。你共一生盼万民，圣洁光照全地，但你却一再是恩典，一再是怜悯，给我机会转向你。你的爱如此温柔，超乎我心所想，这样大有能力抵住，紧捧握在手掌心上。你的爱如此深切，我知我无以报答，但愿倒空我的生命，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。你的爱如此温柔，超乎我心所想，这样大有能力抵住，紧捧握在手掌心上。你的爱如此深切，我知
听众朋友，愿今天所分享的使你认识真理，生命被神改变。下回我们会继续在节目中和您一起查考诗篇。我是节目主持人芳华，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。